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谓有条件，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满足或者符合某些上帝喜悦的东西，我里面有一些好的东西。
我们不是靠行为被算作为义人，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算作为义人，我们该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上的深度学习派。这个深度的意思是指的是我们要学的东西很深啊，我们要学的内容，我们要学的这本书很深，不是说我和阳光很深度。那还是先跟阳光互相打个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你觉得我刚刚解释的对不对哈？
是
不是我俩深度，我俩没啥深度。
我们俩的任务不是说要把这个本身已经很深的书挖得更深，我们俩的任务是把它用我们能够熟悉的语言和我们能够熟悉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去理解这本蛮深的书。其实刚才你说饭桌哈，就是饭桌学习派，我觉得这本书算是一道硬菜哈。
嗯，大菜，有点像端上来一个烤乳猪。
对，很硬的一道菜。
不好消化啊，硬菜的意思就是，嗯。当然我们希望啊，我们没有给大家挖深坑哈，因为我们鉴于水平的问题，能力的问题哈，有些也不见得解释得清楚，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学习的想法分享出来，所以也希望没把大家带到更多的坑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呢，听众朋友，这个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看啊，你们看跟我们一起学，然后你们看了你们有什么想法跟我们分享，也来信来电哦，都可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就是弥补我们俩的缺失。嗯，好，今天我们在学习什么呢？仍然是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那我们上一次呢说，哎呀，我们终于走完了一个旅程哈，就是第十章全然无能为力。走出来的时候啊，感觉就精疲力尽了，有没有这个感觉？
好像都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大的坎儿了，终于给跨过去了哈。
啊，终于跨过去了哈。
然后，
但是现在还要来到下一个台阶了，这个台阶，这
个
台阶也是高高的啊。对，这个高高的台阶叫啥呢？就是第十一章，叫无条件的拣选啊。
嗯，
阳光，你记得我们之前其实一直在讲哈，就是关于加尔文主义的这个五要点，也就是他的郁金香 tulip 这五要点的这个含义。我们俩之前也讲了，它是一环扣一环，它是有逻辑关系的， 对吧？
那么五要点的每一点呢，他们都是相互印证、互相支撑的。我们在谈论完全然败坏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无条件拣选的这一点。等我们打开这一章书，我们才知道这一章可不是两三周可以和大家分享完的，内容非常的庞杂。
嗯，
而且通过我们的学习，我们也知道这个论点受到的攻击也是最多的，而这个论点对于加尔文的五要点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相当于是他的躯干。那么这一点所包含的圣经内容，所要做的理性分析，以及应对别人对这个五要点的攻击，也是内容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章节。
嗯，
从整个内容上和重要性上，很可能都是最大的一部分。
那在我们展开之前，我们还是先从概念入手啊。
对，
就是到底什么是无条件的拣选？伯特纳对这个概念的阐述呢，他也是借用《西敏信条》来讲述的。《西敏信条》中对无条件的拣选是这样说的：说按照神的谕旨，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神选定得永生，其余的人和天使被预定受永死。人和天使如此被选定或预定，都是出于神特定又确定的计划，而他们的数目是确定的，既不可增又不可减。
这个就是无条件拣选。
对，用大白话说啥意思呢？
用大白话说，神早早就决定了这件事，而且是决定的很完整、很彻底， 永远不变。
我的大白话就是关于得救这件事啊，上帝说了算，就是他选谁和不选谁啊，都是他来决定的。而且呢，这个选谁和不选谁是有数目的，数目还是确定的。
就是说，这个选择是一个非常细致，而且是一个非常精确的选择，不是一个大概，不是画了一个圈，而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在选。
杨光浩，我们把这个拣选的定义说了以后，你什么感觉？就是我们来讲讲，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哈，可能有些人听了会怎么想啊？
其实神拣选一部分人，就是在刚才海伦读的这个《新民信条》对无条件拣选的这个论述里头，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了，有一些被选中了，那么同时也就决定了有一些被放弃了。可能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就是那个放弃的那个人，他们做错了什么，这可能就是我们最难接受的。那么神的拣选同时也就意味着放弃，被遗弃其实并不是被冤枉了。那么刚才问我哪里不舒服，可能我们最难接受的是这部分。
好，那我们先来读就是对拣选或者叫预定论的这种批判或觉得不舒服的一些例证，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哈，就是不是说我们总是站在伯特纳这一方。来，我来给大家读一读，就是名人们哈，对，也有很多名目啊，名的神学家呀，也是对这个拣选论或者叫预定论是有疑义的哈。比如说有一个写了《末日迷踪》的，有一位作者吧，他说这个预定论是可怕的，因为预定论把一位怜悯、坚忍、受苦、荣耀、慈爱的神赐下恩典，拣选某些人上天堂，而把另外一些人丢下地狱，把神描述成这样的一个神是对神的亵渎，你看了吧？啊，是有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位牧师呢，是一个美国牧师啊，他是这样说，他说预定论是错的，因为他企图排除人运用自由意志做选择的能力，使神至高无上的慈爱沦为极权。啊，还有一位传道人兼广播老师哈，他可能是做这种，也是像我们一样做广播的哈，他说预定论使天父变为最可怕的暴君。我多说一点哈，因为这些想法呢，其实我们刚听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吧？啊，还有一位牧师说，关于加尔文的五点当中包含拣选论，这个事情就把神变成了妖魔，把神变成了永恒的折磨无辜的孩子，使得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当中没有了安慰和盼望，引起很多争论和分裂，并且呢拣选呢宣传一个渺小的充满怒气的审判的神，而不是圣经中那位大爱的神。你看到没有，关键词都是说预定论或者叫拣选吧，听起来把神变成了一个怪物，变成了一个魔鬼啊，与他们心中想象的神不符合了。这是对拣选论存疑的人他们的一些看法哈，我觉得先把这些存疑的看法提出来呢，我们才可以带着这些疑问来看伯特纳是怎么样子来正面的阐述预定论的。
这一章呢，它是在正面的阐述无条件的拣选。那么在这本书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之前也给大家预报过哈，这本书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别人对整个加尔文五要点的所有攻击的这些点一一的回应，包括怎么干涉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啊，包括和宿命论有什么关系啊，包括上帝是不是一个独裁者啊，都有一些一对一的回应。刚才 Helen 提到的那些名目呢，著名的神学家的这些观点呢，其实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那么大部分人在这心中他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这个是逆着人的感受的。我觉得在这儿呢，我们可能需要强调一件事，就是在无条件的拣选这件事情上呢，实际上强调的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那么强调神至高无上主权这件事本身呢，也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核心，就是强调神至高无上的主权。这句话呢，从旧约到新约，可能每个基督徒，每一个信耶和华的人都不能否定这句话，但是真正的把这句话落实在你属灵生命的每一个逻辑链条里的呢，可能还真的是加尔文主义。那么 为什么在这个预定论里面强调是神凭自己的意志来拣选，或者说来预定一切，或者来拣选一切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大家都承认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上几节课里和大家分享的，因为人已经是全然败坏的，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人又是全然败坏的，所以人不可能参与到神的拣选的这个事工中去，因为凭人的全然败坏，他们不可能做出符合神心意的设置，所以在这件事上，对，所以在这件事上，神是完全凭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的。那么又说到中心词叫无条件的拣选，所谓这个无条件，这个无条件，如果我们好好的读这本书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个无条件指的是人的条件，也就是说这个拣选并不是按着人的表现，甚至也不是按着人将来会有的表现和已经有的表现来做出这样的拣选和预定的。那么伯特纳在这儿是这么叙述的，他说按照神永远与不变的目的，也就是按照他奥秘的计划与美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荣耀。这个选定呢，是出于神白白的恩惠与慈爱，并不是根据神预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善行，也不是根据神预见我们在信仰和善行上的坚持。我们有人会说，说神因为知道福音临到我，我会接受，所以神拣选了我。不是这样，我们接受福音是神预定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他的预知。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拣选就成了有条件的，人参与了神的拣选。
对，
对，
所谓有条件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满足或者符合某些上帝喜悦的东西，我里面有一些好的东西，
对，
所以说神才拣选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真是刚接触福音，刚信主可能没有两三天，我有一次坐公交车，就上了车呢，我就走到后面去，因为平常都是那个售票员要走过来让大家买票嘛，对吧，我就走到最后面，有空位子嘛，就坐在最后面。诶，那天呢这个售票员就没有让我买票，对，我其实钱都准备好了，你知道吗，我钱已经准备好了，我就准备给他，诶，但他就没走到我这个地方，他就走了一半他就回去了。哎呀，我这个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最开始我那个小心思是很激动的，哎呀，虽然没有多少钱哈、啊、但还是觉得哎呀占了个便宜，你知道吗，没交钱占了个便宜。但是这个小心思动了一下，突然另一个想法就来了，哎呀，你是基督徒啊，你已经信主了。我后面就想，嗯、哦，对对，我是基督徒，那我应该，有好的行为。所以呢，我就在自己到站下车的时候，我就把钱放在了这个售票员的面前。我跟他说：“我说你刚才没有收我的钱，这是我的票钱，我就给了他，我就下车了。下车了以后，我就可得意了，我心里想，你看，我确实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说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信主啊？我当时拣选这个词都不懂啊，刚信主哪里懂拣选这个词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的里面如此的善良，所以说上帝为什么要救我？那时候知道救恩了嘛，所以说就是因为你看我如此的善良，所以上帝救我。你看，这就是我最开始的想法。
真的，真的是非常的鲜活哈，鲜活。
嗯，
对，其实海伦提到的这个例子呢，在很多的基督徒身上都有过这样的印证哈。那么加尔文其实他在他这一章的论述里啊，就在我们学的这一章论述里的第四部分，这个我估计我们要到下下周才能涉及到，他就涉及了这个话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信仰与善行啊是拣选的结果，不是拣选的原因。
对，
是因为他的福音临到你，他拣选了你，你有了这样的善行，而不是因为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好行为他才拣选你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这儿做一个意识上的梳理的。
对，你这说的对，你说的是神学家，大神学家说的话。我反过来想，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拣选的心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如果说神无条件的拣选啊，不是因为我挺好的，我会觉得
不踏实。
不踏实，第一个不踏实。
哪天我就从船上掉下来了。
我怎么难道一点好都没有吗？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第一个是就是不踏实，第二个不服气，你知道吧？凭什么我的好行为在你面前被你看不上，就被上帝看不上，这种感受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被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看不上那种感受啊。
对，这个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做一件事呢往往是为了获得，比如说我们现在成了神的儿女，我们为了保住这个位置去做好多的事情，好像就是哎呦，我们之前被拣选了是我们很幸运啊，然后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很多事情来保住这个位置。你说神看不看重我们的好行为呢？我认为神非常看重我们的好行为。
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保住这样的一个位置而去做出的好行为，可能在神看来这还不是我们爱他。神在意我们的好行为，而我们做这些好行为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做出这些好行为，而不是为了我们获得某一个位置，获得某一个身份而去做出这些好行为。这个就是靠行为称义的核心。我们不是靠行为被算作为义人，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算作为义人，我们该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神对后者应该是更喜欢的。
杨光，你把这个拣选论，刚才你的解释用了一个词叫爱来解释哈，不是因为条件，就是因为单单的爱。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圣经里是有依据的哈。我们从这个地方展开一点点说哈，就是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其实新约圣经的回答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对吧？罗马书九章十一节里面说，也就是说神拣选我们是要让我们明白上帝恩典的这种浩大啊，而且呢也让恩典站立得住，这是神的旨意。在旧约申命记第七章有一节经文有这样一段话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句话是上帝对以色列民说的。这句话里面有一个逻辑，什么逻辑呢？神说的什么呢？换句话说，就神在说，我爱你，因为我爱你。哎，你听了有点像是循环论证，是不是？
对，
哎，怎么？
因为
我爱
你，
因为
我
爱
你
啊！怎么循环论证？但是我们仔细回想，我们仔细推论一下，所有的真爱都是循环论证，否则就不是爱，就不是爱了。如果不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操纵和交易。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结婚啊。你老婆问你啊，亲爱的，你爱我吗？然后你就说，我当然爱你。然后这叫什么？丈夫最怕的问题就为什么？为什么？你老婆就问你为什么你爱我？你说啊，因为你长得漂亮，你那个会收拾屋子啊，你会这又会那。你说这些，你知道这个作为妻子的听到丈夫这样的说，心里头开心吗？不开心的，
我觉得会忐忑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失去的。
对，比如说我老公要这样说，我就会想，那我有一天不漂亮了，你还会爱我吗？那有一天我如果身残志不坚了啊，那个不会收拾屋子了，你还爱我吗？就是，好像我们天然就会说那些话啊，就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我们在说我为啥爱你，我们总找一个一两个原因。而且对于对方来说，对于我们这个人来讲，我们也觉得我们被一个人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可爱之处，你看到没有？所以他才会爱我嘛。但是其实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这样子啊，如果弟兄们听到老婆问你这个要命的问题，亲爱的，你为什么爱我哈？其实正确答案是这样，是亲爱的，最初可能是因为你的外表吸引我哈，我必须承认啊，这些特质呢，你的这些特质，你的温柔善良，你的会持家，你的勤俭啊，这些特质最初是我爱你的原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我爱你只因为我爱你，我爱你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我爱你只因为我爱你。你看哈，这句话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互相说哈，你听了会心里咋想？你会真是觉得这个爱才是真正的爱，因为这个爱就是循环论证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爱你。 同样的，就是如果神这样说，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悔改了我爱你，也不是因为你顺服了我爱你，也不是因为你遵守十诫了我爱你啊，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也不是因为你善良，你服侍我，你忠心，我爱你，而单单就是因为我爱你。当你知道这样的一位神按着你的本相爱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才真正的全然的交托和放心呢？
对，但是哪能教人这样回答这个自己情侣提出的问题？
好，我们不
教哈，我教你们两个最这个狡猾的回答方法，问你为什么爱我？我爱你，但不知道原因，这可能是比较现实的哈。从另一个条件上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我爱你，因为你是你呀，对吧？这个也是一个爱的循环论证，是吧？
对对，其实是一样的。
这也就是一个爱的循环论证。
我爱你，就是因为你是你。
但是
神对我们说的，
我们仅仅是用人的这种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为了让大家更明白了，来比喻神对我们的爱。其实神对我们爱的内容的丰富，爱的这种程度都要大大的大于我们所知道的和能所能体会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但是有一个相似点被海伦给抓住了，就是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条件好，这就是无条件的拣选，
对
对吧？那么加尔文他本身有一段原话，对于所谓的无条件的拣选呢，他有这样一个总结，他说除非我们认识这永恒的拣选，否则我们就永远不能心悦诚服地说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所谓永恒的拣选，意思是说神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赐下得救的盼望给所有的人，而是只给了一些人，并没有给另一些人，使人明白得救是他的恩典。如果有人忽略这个原则，势必会使注意力从神的荣耀转移到别的地方，并且逐渐失去真实的谦卑。也就是说，其实在很多的程度上是一定要有选择的。如果没有选择，夫妻也不能成为夫妻，得救也不成为得救。神一定是在一个选择中，在一个选择之中，神凭他自己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做了他的选择。刚才我们是从这个主题的正面呢来论述了无条件的拣选。那么改革宗的神学家们，他们不但从圣经归纳出拣选的教义，也把这个拣选的原则呢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中。而且呢不是东拼西凑啊，而是他们首尾一贯的解释他们真正在周围的人身上看到并感受到的属灵经验。那么我和海伦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啊，尤其是在制作基督教议定论这个读书节目的过程中呢，其实也从这个教义中呢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支持。我们曾经讨论过哈，我们做这个节目有没有人听啊，万一大家都觉得很乏味怎么办啊？万一这个收听率不好怎么办啊？后来我们有祷告，然后我们自己学习到这样的一个理论中，我们意识到这个教义会对我们之前我们无法解释的很多事情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会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视角，那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节目也就更加的有信心。
对，其实说到节目哈，杨光你说到节目，我这儿确实是展开来讲讲哈，我就从良友电台的一个历史来讲一讲，就是跟这个预定和拣选有关的哈。良友电台我们都知道它是四几年哈，也是49年，良友电台最开始的时候呢面向中国大陆广播。良友电台开播没有多久呢，中国就切断了对外面的联系，就很多宣教士啊都被赶出来了嘛，我们都知道那段经历。那良友电台的同工仍然坚持每天做中文节目，面对着中国大陆来广播。但是呢没有任何回应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已经切断了
啊
就没有任何回应，所以也不知道，也没办法回应，对，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听，和听了以后什么效果，到底怎么回事，鸦雀无声，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吧，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只能凭着信心啊。
对，只能凭着信心，但这里面可以讲的很多啊，有信心，有这个坚韧，但是我想讲的角度不是信心，也不是坚韧，我想讲的是后面哈，当改革开放之后呢，忽如一夜春风来，电台一下子收到了海量的来信。这些来信都在讲他们就是这些信徒们怎样在最黑暗的时候在听良友电台，在坚守自己的信仰，良友电台带给的鼓励。我觉得这就是啊，就是当然我说了，我的角度不是信心和坚韧哈，我的角度仍然是就是你看上帝拣选的人该听的他一定会听，上帝拣选良友电台做这个节目，如果没有拣选这个教义的话，我们怎么能坚持下来？连回音都没有，我都不知道在跟谁讲，对吧？但是因为我知道上帝既然拣选我们做广播电台这项事工，上帝命定我们来做，呼召我们来做，那上帝一定会拣选有听的人。所以说你看拣选，我们说拣选怎样落实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哈，确实是它在方方面面的。
是的，我觉得我自己无论从这个我们良友电台的宏观历史，还是从我们一个节目的小小这个制作心态来看呢，如果是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无条件的拣选和主权完全在神的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如何顺服在对神的服事中，如何去坚守神的道，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和鼓励。
是的，这个阳光一下子给我们拔高到那个高度了哈，我们也就就坡而上，然后就结束在这个高光时刻。好，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先到这里。关于拣选这一章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要聊的，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深度翻桌派呢，是周周见，我们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ing.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